各位同工，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上个星期刘主任在这里跟我们讲了一个不要怕，只要信。他的讲道呢，就让我想到最近我也常常在一些的教会当中跟他们分享的一篇的信息，或者我可以接着刘主任的棒子继续往下讲。所以我今天要接着讲风浪的事情，因为 Sandy 的这个飓风也刚刚才过去不久。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好吗？请我们一起事实上是有两段的经文，我想请大家读这两段的经文是很类似的，事实上是弗类福音的其中的两段。请我们看，先看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这一段我想请姊妹们来读，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请。27，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我们请弟兄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请。
耶稣下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孝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做一个小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但愿你叫我们这些愚人能够通达，叫我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主你的话，也但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新的动能，好叫我们的生活动作更近乎神你自己的旨意。求主带领今天早晨这个短短的信息，愿神你的灵亲自动工。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自然平常看起来是非常平静的，人事实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没有靠大自然而活着。但是只要大自然一发威怒吼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恐惧，它这一个对这一种大自然所发出的威力，人常常是感到非常的无奈。尽管今天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到太空，我们可以预测天气的概况，但是我想那古老的话语天有不测之风云仍然是非常真实的体验。有关于这一种风和浪所带来的灾害，这个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大家从报纸从新闻里边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作为基督徒，每一次遇到风，每一次遇到雨，我们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大自然的现象。我想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换句话说，连风也是神他所差来的工具，连火也可能成为神的使者。诗篇147篇13节说，这一个是神使风刮起，使水流动。所以风会刮，水会动，那是神的作为。耶利米书51章16节说，是神从他的府库当中带出风来。所以有风有雨，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是因为它都是神所带来的。但是我想我们要从风和雨当中里边怎么样去体会，究竟神透过风雨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考验。今天早晨我用3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风雨检测人在神面前的信心。风雨检测人在神面前的信心。信心，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谈的主题，刘主任上个礼拜跟我们谈的也是信心。但是信心究竟是怎么样算是信心？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考验，算得了是信心吗？我们都知道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的门徒跟随主也有一段的时日，他们看见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甚至耶稣也给他们权柄能够一并赶鬼。我们从今天所读到的两段的经文的上下文来看，马可福音的记录说到他们刚刚听完用耶稣用许多的时间跟他们讲解撒种的比喻，耶稣还特别说了，这些的比喻不是叫外面的人听得懂的，但是我要讲给你们听，我要让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说，耶稣刚刚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做了一次强而有力的培灵魂。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里去看，你看见耶稣刚刚才医好彼得的岳母身上的热病，并且还行了其他的神迹。换句话说，在这个短短这一天的时间里面，这些门徒听耶稣讲最精彩的道，看耶稣行最好的神迹。我请问大家，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今天神把这样的事情做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培灵，有很好的神迹呀，有这个，你觉得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应该是怎么样？啊，没有声音的，你们不喜欢吗？啊，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令人振奋、很有信心、大得鼓舞的一个时机，不是吗？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太久没有经历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你可以想象，这可以说是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天，并且还有人这个身上有这个被鬼啊附着的，神把耶稣把他身上的鬼啊，也因着耶稣的一句话呢就已经得到释放。所以今天虽然很累，但是基本上呢，这个心情啊，整个属灵的状况应该是不错的，对吗？那天晚上做完了工作，就要一起渡船到对面的加利利海的对岸去，准备接受明天新的一天的工作，新的一天的挑战。但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对不对？工作做累了，那当然就需要休息。耶稣一上了船，不久之后呢，就睡着了。 这是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完全的神呢，他也是完全的人呢，他跟我们一样的也会有这种疲累的感觉，他也需要休息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突然之间海上起了暴风，波浪打入了船内，船上的水几乎都要满了，可见呢这个风浪是来得又快又急，连那一些最有经验的渔夫门徒也措手不及。在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么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这个耶稣居然还睡得着。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图画，一方面是狂风大作，门徒的心是慌乱的不得了，但是那个在船尾的地方耶稣却睡着了，门徒这一看实在不像话，就急忙的要把耶稣给叫醒，而且还带了一点责备的口吻，说什么来着，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讲得振振有词啊，很有道理了。那弟兄姐妹，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我问你，你是责怪这些门徒的，还是你有一点同情？你告诉我你是属于什么？同情啊，哎，你们真好。那为什么你会同情呢？我的假设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焦虑，因为害怕惊慌，我们也自己也失去了平安，我们也失去了信心，不是吗？这也许正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让这种惧怕驱走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常常忘记了还有主就在我们的船上。还记得小时候不是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教小朋友唱那首歌吗？有主在我身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还是记得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信心不如一个小朋友。今天我们有个小朋友在这儿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都照顾过这个小孩子，对吗？那就是小孩子夜晚被雷电所吓醒的那种经验。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是跟父母亲是分房睡觉的，对吗？那么突然之间啪，这个闪电一来的时候，这个你的孩子吓醒了，吓醒以后你知道小朋友会做一件什么事啊？哭啊，然后就跑到去敲谁的门啊？父母亲的这个房门，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进了爸爸妈妈的房间，请问这个时候父母亲你的反应是什么？怕什么怕，回去睡觉。我们没有人会这样的反应的。你做父母亲这个时候会怎么反应呢？来来来，今天晚上给你一个特权，就睡在什么爸爸妈妈的中间，就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然后呢不久你就听到呢他的那个小小的鼾声就出来了，因为他又睡着了。我告诉你，外面的雷电依旧仍然是那样的轰然震耳，但是在父母亲的身旁，这个小孩子的信心增强，不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我们所经过的这个风浪雷雨可能跟小朋友所经历的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神给我们有一些风浪的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要躺卧在他的怀中。许多时候在我们牧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相处，在教会过教会的生活，常有很多突如其来的这一种的伤害的，无中生有的毁谤，别人无缘无故的就在我们面前 宣泄他的脾气，他对教会某一件事情他不满，他就来到牧师的办公室就骂你一顿，好无辜啊。这一种的经验，将来你在服侍的时候，它会好像海浪一样的一波一波的冲击着你的心里。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被放在那个汪洋之中，自己努力挣扎也无济于事的。请记住，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各样的环境包括人的情绪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在那满天烽火的狂风暴雨中，神永远是我们坚固的锚，是他是我们的依靠。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考验人在神面前的跟随。风雨考验人在神面前的跟随。在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当中，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说，耶稣上了船，下面那句说什么？门徒跟着他。哎，我请问你，为什么要特别提门徒跟着他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在这一天里面，从早到晚，这些门徒都是跟在耶稣的旁边的。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提着跟着他呢？但是如果你留意上下文的话，你就发现马太福音第八章至十八节开始讲到有两件事情了。有一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又提到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这两件事情，但是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后来有没有跟从耶稣？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说。但是奇怪的，在二十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我不知道这那另外那两个人有没有跟着他，但是耶稣的门徒跟着他，太好了。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跟从了耶稣上了船，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想那些门徒从来没有想过跟从耶稣的结果是什么，是会遇到风浪。难道跟随主的结果就是会带来生命的危机吗？难怪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对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夫子啊，我们丧命了。早知道如此还要跟随吗？有时候我也在想哈，今天我们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究竟在传什么样的福音？人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而信耶稣？我们常常告诉人信耶稣能够得永生，对不对？对不对？当然对，这当然是好事。我们告诉人说信耶稣有平安，好不好？很好。但是我们告诉人家说你信耶稣罪得赦免，这个听起来好不好？哎，今天这个时代有人告诉你呢，哎，不要这样讲，因为讲到罪很刺耳，叫我们不要讲罪的问题。这个如果很难接受，你想如果你对人家说你想信耶稣吗？我告诉你，信耶稣是对神的一个委身，信耶稣是要学习主的榜样，信耶稣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我想如果我们将来传福音，你想还有人要信耶稣吗？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跟随我们的主？坦白讲，今天很多人已经不讲这样的道理了。 我在这里必须要说，我们信耶稣是要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是的，救恩的成全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我们要跟随主的开始，那个跟随主是要有代价的。跟随主不代表你就一定会有舒适的地方可以住，不一定神就给你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跟随主有的时候代表的是要放下亲情，放下一些我们舍不得的东西。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很困难呢、啊，但是我请问大家，这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所留下来的榜样吗？这不就是他为我们人类所做的事吗？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所过的生活居然是连他自己所造的那个禽兽、飞禽走兽所过的生活还要不如。所以耶稣告诉那一个文士说，你想跟从我吗？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大家会来到北美华神念书，我想你应该了解到，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要享受，不是来这里为了得学位而已了。我相信你来这里，你知道你要学习怎么样为着主的国度，为着主的教会，要勇敢地背起那个十字架，不管将来上帝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没有这些的风浪，没有办法显出你跟随主的那种真实，还有那个价值。有时候我在想哈，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好的结局嘛，对不对？后来耶稣有没有使那个风浪平静？有没有？但我会再进一步想，那如果那一天那个风浪没有平静，那条船果真沉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跟随主的决心？会不会？会不会？会啊。我不敢说我一定会，我一定不会，我实在跟别人一样的软弱。但是我请问你，真正的跟随不是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吗？我们不是从此以后就是神的仆人吗？我们不是为了活出神的旨意而来这里的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学习效法我们的主，走在那个哥哥他的路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效法我们的主，他被辱骂、被欺压、被鞭打、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呢？我想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二种功课。只有风雨才能够考验我们在神面前的跟随是真实的吗？还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风雨，我们就逃之夭夭了？第三，我要讲的就是风雨产生人在神面前的敬畏。风雨产生人在神面前的敬畏。在耶稣斥责风浪之后，这个风和浪就大大的怎么样？平静的，照理说就没事了，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另外一股的风浪却兴起了。那股的风浪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门徒的脑海当中被另外一股思想的浪花所冲击着。他们开始大大的惧怕，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样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大的风浪 只因为耶稣一生的斥责，就整个平静。这会是真的吗？我眼前所看的是事实吗？是真的吗？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了。当我们遇到苦难、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主能够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但是主如果真的果真为我们做出来的，我们有的时候还觉得难以置信。你不觉得这蛮奇怪的？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在一个从来没有一间酒吧的小镇，因为这个小镇民风淳朴，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就在这个小镇上那一条最热闹的街上就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 club， 就是俱乐部。哇，这件事情引起了当地一间教会的关切，觉得在我们这样民风淳朴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有这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种店在这里开着。所以呢，牧师呢，传道人呢，就发起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要求主能够在这件事情呢施展他的大能，求神摧毁这罪恶的巢穴。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呢，一段的时日以后，有一天呢，忽然之间雷电交加，啪，那一股啪就正好击中那间酒吧，全部被烧毁了。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酒吧的老板呢就知道听说了，说这件事情跟教会有关系，这个酒吧会被雷电击到是因为教会祷告的结果，所以就向法院提出告诉。那这个律师就指控教会呢，说这个信徒祷告呢，所以让我们的酒吧被烧着了。但是呢，教堂的信徒呢也不甘示弱，也请律师加以反驳反击。在经过几次的这一种开庭辩论之后，法官最后做了这样的判决，本庭认为这个案件无论谁是谁非，就我看来，只有酒吧的老板一人是相信这次祷告的结果。而教堂的人却矢口否认。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吗？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这么一种。《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讲到门徒被关在监牢，彼得这一个门徒为那个彼得祷告，对不对？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彼得神差遣天使开的那个监门，回去以后，那个开门的时你看的是彼得回去说，哎，彼得回来了，你瞧那些门徒怎么反应，你见鬼了。我想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心态来看这最后的这个地方。在耶稣一声令下，风浪止息了，这个太神奇了。今天的气象局气象播报人员借着科学的仪器可以预测风雨的到来，但是我告诉你，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个气象学的专家可以拦阻风雨的到来。但是我们的耶稣一声令下，风平了，浪止了。你瞧着结果带来什么结果，船上的这些门徒说，究竟他是谁？ Who is he? 弟兄姐妹，三个字很简单的，可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谁能够在这个问题拥有的答案，就等于找到解答整个宇宙起源和人生问题的钥匙了。他是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了。我要跟你特别记住马可福音第五章第40至41节里面，看起来用了两个很类似的词， 第一个说他们是很胆怯的，你们这小信人为什么胆怯的？可是在后面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希腊文的圣经，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惧怕，这个胆怯所指的是害怕、胆小、恐惧、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的害怕。但是等到他看见耶稣行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让风浪平息的时候，他们看出来的耶稣是谁，他们里面产生的是这个 forbear，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畏。这是对，这是人经历到神伟大的作为而产生出来的敬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神常常借着这一种的类似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把原来是别人传给我们的这个的信仰，或者是别人教导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主，透过这些的环境，从此以后我们所认识的神不再是别人的耶稣，不再是我们理性知识上的认知，而是亲自的体会到主的同在，还有他的信实。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是用这三点来跟弟兄姐妹讲。今天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到听到牧师不敢讲苦难的消息信息，也不敢叫人背十字架，我们总是讲那一个让人听好听的这种信息，难怪今天的教会都是不堪一击的，一有风浪的就离开神，就离开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让弟兄姐妹在风雨当中去产生信心，在风雨当中里面他能够省察自己，我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态来跟随耶稣。当神让我经历到这些之后，我对我的所信的这一位神，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我有没有更近深一层的认识呢？我们常常叫为人祷告是求主将他所遇到的困难全部拿走，我们真的觉得这样对他有益处吗？还是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在苦难当中认定这是神给我的环境，这是神给我的机会。不错，但以理有信心的，但以理说神能够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但以理还保留一个既或不然，如果神不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I'm fine, He is still the LordI still trust in him, 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主，他在我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位同工的信心。主啊，我们不管在侍奉上、在学习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都常常遇到一些的难处，有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处理的，有些却是让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的，有些是让我们焦心如焚，有些的事情是让我们进退为难。主啊，这些的难处向谁来说呢？主，谢谢主，你应许我们，你就在我们的船上。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对你有最真实的跟随。主啊，叫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相信有一天，主啊，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你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主啊，我们会对你的属性，对你有更深的认知。主啊，我们渴望你，渴望对你的认知能够更深一层。求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